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聊一期这个与时俱进的话题哈，因为最近很多周围的小伙伴，包括我自己，在追一部剧叫《长安十二时辰》，在网上也有人说把它堪比美剧的《反恐二十四小时》。这个剧呢非常的棒，服化道方面。但是我在想，任何一部作品，不管是文学的、读的、看的都好，我们如果能在前期有一些铺垫，能解疑答惑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是不是帮我们在观影的时候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们跟大家要聊一聊《长安十二时辰》。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石老师，非常认真的做了很多的功课，查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对我们的听众负责任。首先服化道就觉得这是部良心剧，比如说以前我们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里面的人特别的精致，穿得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就不符合有时候有些比如说丝绸还没出来，那《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很多人说他神还原了长安的场景，而且当中有很多人的当时从事的职业觉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说第一次出来说张小静，男主角男一号他是不良帅的时候，我就脑袋想什么叫不良帅。
这个剧呢我也看了一些啊，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呢没有追下去，但是呢依然觉得是比较相当有当代色彩的一部古典剧。这个剧比一般的所谓的古装剧好在哪里呢？它力求真实的还原当年的长安，当然又肯定有很多也是这个加上当代幻想性质的嘛。
嗯，
这个
后来脑补的。
你讲那个不良帅不良人，这个呢有点意思，我都愿意说一两句啊。当然我们以前最清楚的，我们经常讲的良人这个词是经常用的，大概年纪大一点的都记得，我们当年看这个抗日剧里面也会讲你的大大的良民，良民的大大的，良民良人其实是一个词汇。
哦，那等良人归来，也就是说以前我说语是指自己的爱人。
良人可以，因为一般指男子，以前嘛以男的为中心嘛。民这个词呢基本在唐代是被回避的，由于李世民，所以呢他连这个原来的民部后来也改为户部，都是为了避讳的原因。还这个唐高祖的那个李虎，所以所有的这个有虎的字都要回避。在后面我们会可能会提到，你像这个以前用的这个夜里用的尿壶叫壶子，但到唐代就改了叫夜壶，就不能用虎这个字。所以那个包括这个我们可能有的人知道那个虎符，就那个以前不是要会了兵符是虎的形状吗？到唐代就改成鱼或者改成龟啊，金龟等等都这么改过来的。那么不良人呢要提一下有点意思，良人是一种，不良人呢是肯定有些问题的，是有一点黑社会帮派组织的。但是呢唐代有一种侦办人员，就像公安局的，我们现在也不叫公安局人员，这个比不太好，就像联防队员，他们用不良人。为什么呢？就像现在有的一样，以黑吃黑。其实不仅是中国，在美国很多电视剧里面也有啊。你看有的是为了搞一个大行动，就像那些囚犯里面嘛，就是没有大的犯罪，
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时候由他们来出面，
比如你要搞拆迁，你没不良人你还真拆不下来，比如是吧。所以说不良人是当时的相当于一种，也不能叫做业余的，当年就是正规的。所以他这个呢比较还原的真实，他才能用那种比较凶悍的人物来对待。而这些呢有的人也许哪怕犯了死罪，他并不一定就是说真的道德败坏，他也许是某种复仇啊、义气啊，或者帮朋友这个打抱不平啊。所以不良人里面不是全部是不良的。那么现在
石老师请教一下，那他算不算公务员，吃不吃朝廷的俸禄呢？
这个你讲的对了，就是说他们应该在使用他们的阶段，他是属于公务员，他是要给他这个吃皇粮的，临时公务员。
刚才提到这个虎字，后是有这个原因，在唐朝的时候不良人为了避讳李世民，所以把这个民给改成了人，有这个意思。所以他不良帅就算一这个算联防队队长的这么一个职务了哈。
对。
而且当中还有后来很快随着这个不良人之后出现了一个守捉郎，而且他们不住在长安城内，是给他们偏安于另外一个地方在住。
守捉郎这个呢，以前有守捉是一个体系，应该是住边外的，是边防的，一般呢或者是守株，如果比较大的唐朝的官司呢在驻军驻边的军队的机构，也不像那个恐慌部队，而是一种呢就是说他主要当年嘛国土没那么大嘛，河东道和 河北道建南道那边有，他大的呢就叫这个守捉使， 就大手的
手
啊，那个一般来说范围不是太大，300到700人，最多7000人这么一个规模。
嗯，
而且用的人呢，有的是正规部队，但还有很多是罪犯充军。所以这个里面呢，在如果我们讲到古代的军队，你千万不要以为国家部队都是良人，很多也是罪犯。在秦汉比较早的一个罪犯，一个是商人，就是说商人也是被看不起的，去充军；还有一个是赘婿，你自己被人家招了做女婿的，叫、
哦、入赘的女婿，
入赘的女婿，这个和罪犯统统看待。
哇、哦，
他是把他们都作为这个充军，先把这批人发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常用类型、
哎、以前只是听到倒插门就觉得比较侮辱人，这话听的、嗯、其实我觉得出于爱情也可以上门去，没想到还把人家拿去充军。
现在倒插门是一个好的现象，是不是？你肯定是女方家庭比较富裕才能把你招过去的，就像陶博士前面说的，求包养的还很多呢。
求包养
当时啊，这个以前说过嘛。
那所以还是被人看不起、啊、对，
一定是
社会舆论，比如说吃软饭啊，求包养啊，就是男人。
当年他不是被看不起啊，他是相当于当作罪犯，就是充军的时候赘婿是属于被充军的范围之内的。
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心酸的历史、啊、
所以在历史上呢，过分的男性主权，所以对这个男的倒插门认不仅是认为侮辱，相当于是犯罪。
我这个时候特别想放一曲《男儿当自强》的一，但是听得蛮心酸。
他这个有时候也是是不是因为像经济条件，家里面人经济条件不允许，像农村他这个倒插门，他是因为这个
势力的悬殊，还有
家里没钱了，娶不起媳妇嘛。
嗯，
但你说有些地方他那个，我不讲哪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因为条件不够，兄弟两个娶一个妻子
也是有的，
也是在他那个
拉帮套，
但是不会被歧视嘛，可能文化不同
啊。他那个他我们等会儿可能会讲到这个日本一个电影，就是说它很多的文化和风俗包括价值观念都是受它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这个制约。
他讲的很对的，如果倒插门在古代基本上要经济条件相当差，而对方呢可能是只生了个女儿，或者一个两个呢就没有男儿，他招个儿子进家门，而赘婿在家里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呢，很多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倒插门。当然现在我们讲的完全这个封建思想错误的，现在能够倒插门的都是女方家庭条件相当好的，而且现在都只生一个孩子，在上海很多人家男的就搬都到女的家里去住嘛。
在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当中，刚才石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不良人还有守拙郎，里面其实有一个他一说出来我就能理解，而且这个词儿我觉得造得特别好，浮浪子，我觉得比现在说什么臭流氓啊、无赖啊、泼皮啊感觉更形象。浮浪子，我当时脑子里马上轻浮浪荡的男子，是不是就是这种游手好闲的人？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唐朝的人造词儿造得挺好听的。
嗯，
我来这个，因为我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就是这些词是作者本身他想象的，还是当时唐代社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还是他？
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这都是当时有的，包括守拙，包括不良人、不良帅，还有浮浪子，当时确实是这样的称呼。
这些词汇是本身存在的，但也有少量的是作者为了叫马伯庸吧，故弄神奇，也有一些是根本不见经典的。比如他讲的那个叫口痰，但历史上呢我们只听说过痰口，痰口有这个词，痰口呢其实就是一种唇膏。说唐代人其实生活
还蛮
很丰富很高雅，很会创造，像唐朝这女子的画眉有几十种画眉的画，你像温庭筠写的小扇重叠金明灭，就他有的时候可以把眉毛画了半个额头，他也是很漂亮的一种眉毛。但这个唇膏里面不仅有红的，有黑的，有紫檀色的。因为宋词里面有个词牌叫点绛唇，你就知道就中间一
点
但是紫色的，它就很漂亮很妩媚。你像现在这个涂黑唇膏黑牙齿，现在越南还有，那这个是唐的就有了所以这个痰口是有这个词的口痰其实没这个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词
就嘴里嚼的薄荷叫口痰，这个是他编出来的，
他们自己编的，至少我是没有这个知识量，我是不知道有口痰这个词。但痰口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词，所以他有的地方 比如其中我看到第一集有的他就是为了报信啊，我看到这个钟楼上啊，鼓楼上有一个个的格子啊，通过这个格子的拼凑来发布像 ABCD 的信息等等。
对对对。
我没有在哪一个史书里面看到过这样，就类似啊，它有一部分呢是把现代性概念编进去，编撰进去的。我认为这个人搞得很神奇。
嗯，但是石老师，我觉得就从我现有的这些，比如说不良人、不良帅、守周郎、浮浪子来看，我觉得古代人他的这个语言文字能力比现代人有想象力啊，就是吧，让我觉得不是让你觉得生搬硬造，你觉得这词儿他这想象力哪来的？
这不是生搬硬造，我觉得这个他是汉字，
嗯，
汉字的这种，因为它一个字啊，它就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而但是它从同音的字非常，但是它每一个字的意思特别多，所以你就会发现现代是这样的啊。我就插一个话，就是日本它本来是没有文字的，是借用了汉字，那么它在历史上呢，就是。他如果没有汉字，他的文化就几乎就很难保存了，
传承下来
了。这是他欠中国的啊，欠中国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你就发现啊，日本到了近代，他是用了这个汉字的这个特别强大的表意功能，单个字的表意功能，所以他大量的反哺我们的现代的词汇。像在我们现代啊，这个近代以后，日语。这个翻译的他，因为他先翻译了西方的这个概念科学这些东西，包括科学这个词本身，所以很多你是我们就发现，哎呦，这个你再回过来看，很多字都是从日本翻译过来。比如说啊，派出所这个我们听起来非常中文，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公安派出所，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station 这样的东西。那你像经济我们是有的啊，不，这个不是经，就是经济啊，
经邦济世
啊，经邦，但是到了翻译成 economy， 它就用了这两个字的。但最近这个流行文化里面，你也发现很多。这一代人用了日语的那些字，什么什么族啊，什么什么东西，这些都是是我们汉字的这种
过去
的表意，
在出口再转内销的。
所以你觉得他很多这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用的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日语里面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种声噪的功能很强。声噪功能为什么强呢？我们听见有这个听起来有点硬邦邦的啊，我们不是经常用的，会发现它原来是日语里面的，但是它日语里面用的这个汉字用的非常清楚，所以听起来你觉得什么不良人啊，当然这个
守拙郎、
守拙郎这些东西听得有点怪怪的，因为我现在不用，但是你觉得它这个词的这种productive， 就是这种
创造力，
就是这种再生力是很强的。
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另外呢，
应该说明古代这些词语大部分的还是文人定制的。就真正老百姓的土话可能留下来的不是那么多，因此呢他就比较有文化水平。你说浮浪子，一般来说可能老百姓最后说那个蠢货啊之类的，他很难用出浮浪子这样的词汇，是不是？
对，
所以他有本人就是文人创造，是有文化气味的，
又形象又贴切，而且还文雅，一看就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出来的这样的字。
贾平凹在讲他们那个最最落后的最偏僻的那个山沟里，陕西方言里面很多都是古词古字的用起来的，包括广东话有些词，他们我们喝水他们叫饮呀，他们这是他保留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用法，因为这个 drink 这个意思到了我们现在它是分开来了，文雅的是用饮，口语里面我们不是喝，平常我不会说的，你再饮一口。
那个你也说，你去每天
不，
你现在去，你去那个去饮茶，这不就饮茶吗？我们经常在用吧，就广东话里面还保留了饮茶这个古代的用法啊，现在不怎么说，就像说现在说你饮茶就觉得你照做，是不是？喝还不行，
但是他就留在他那个方言里面。
所以看一部《长安十二时辰》，还有这么多的隐藏的文化的符号在里面。
在唐朝这个里面，你想他故意用一些，因为他写的是一个基本上下层有点。规划了的不良人黑帮来制服黑帮的类似的，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戏剧，其中会使用到这里面比较影射的比较多，就是这个 唐玄宗年代，
嗯
啊，
嗯，
和儿子苏东坡之间的嘛太子的矛盾是吧？其他人扯到这个贺知章啊，
嗯，
啊，这个这些人都放进去了，类似陈升也放进去等等吧，嗯。这里面呢，就我也想愿意呢再延伸一下关于中国的这个官职制度，
嗯，
这个体系，
嗯，
像中国的官职体系最早是那个春秋前期的就征伐制度，
嗯，
就是基本上是贵族传承，没有贵族连学都上不到，所谓的大学都是给这个贵族子弟开的。那个时候，但到秦朝就不一样了，开始搞中央集权，封建官僚体制。这个时候呢，有贵族都变成了一个官僚体系，一套制度起来了。虽然他还是这个一个皇帝成为一个独裁者，但是呢，他已经不是说你这些封地啊，都是儿子留给孙子，孙子留给啊，再留给他的儿子啊，
嗯，
他不是世袭，他已经是官。
嗯，
官禄可以被剥夺，
嗯，
你在你就是公务员，你不在就没有了等等等等啊。但是真正比较很进步的是唐朝开始，唐朝开始他的三省制度，这个是很征收省、门下省、
嗯、
尚书
省，
这个三省六部制度里面，这个三省的意义特别大，
嗯，
什么呢？征收省它是制定这个文件政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办公厅啊，中央办这个，
嗯，
这个门下省呢，相当于人大和监察院，它审核，它可以拨分，可以把你哪怕皇帝制定的诏书，它可以反弹回去，不行，通不过，真正通过了，然后是尚书省来执行，尚书省就像国务院，就像政务院，这个三省并立，互相制约，而且它的宰相不再是一个宰相，它是群相制。他一批宰相互相制约，
嗯，
相当于其实是征收省门下的尚书省的这个都相当于是宰相的地位，
嗯，
所以他不是一个宰相，不像这个秦朝，
哦，
一个宰相可以主宰天下，而且皇帝的决策都要他们集体讨论。
邵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哈，
嗯，
因为我知道科举制是从隋就开始有的，隋好像也有三省了，是吧？
三省，
你们讲一定是从唐朝才开始特别明显的。
我们认为隋呢，这是一个过渡，就像三百年，
哦，
三百年。这个一般来说秦以后过渡就汉，
嗯，
汉以后魏晋等等都是一个过渡性，
对对对，
包括隋是唐的先生，就是前面的一个发生部分，真正要成型是到了唐，唐以后一段混乱到宋，宋以后有一点混乱到明，基本上它基本上这个规律三百年三百年的历史，
嗯，
形成然后一个大改变，
嗯，
一个混乱时期再走向，嗯，你讲的也对，隋开始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体系，因为它不再是像这个魏晋时期的所谓的这个贵族垄断，甚至所谓假的这个孝廉来进来，他去考试。
嗯，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我都说高考制度，你怎么个骂他，他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让下层人民进入上层的一个，
让寒门之子有机会可以走出去，
能够进去，
嗯，
所以这个科举制度对中国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进步化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推动。像三省六部里面呢，中国也差不多把当代这些官僚体制都形成了，
嗯，
它是这个那吏部就相当现在组织部、人事部全部在里面了，
嗯，
户部呢就管这个天下的财，
嗯，
人财啊，
嗯，
就相当于这个民政部啦等等啊。礼部呢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文化部啦，教育部啊，统统在里面了。
嗯，
还兵行宫，兵部就是国防部，
嗯，国防部。
但是连这个什么武警总队也在里面了，全部包括在里面了啊。刑部嘛就是三大部，
嗯，
检察了、司法、公安全部在里面。
公检法
啊，还有一个工部呢，就是什么建设部啦、农业部啊，统统在里面了。
嗯，
所以中国来讲，唐朝这个体制，它现代这个政府体制差不多，它们都具备了雏形了。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
这个分工啊，也是蛮有意思。我一直就是不太懂，就像古代这个取士啊，它这个取士，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专业化的取士，对吧？
嗯，
你学打仗的，你就是国防学院，然后你去打仗。但是他现在这个人都是，他是考一篇什么诗啊、策论啊，考完之后，他就是说什么都懂，是不是？那就是说这个秀才、进士，然后他这个。什么地方都可以做官，什么部门都可以做官。
哦，你这个讲的呢是一部分，一方面他有专业的人士，你比如说，你说有算博士，又比如说就常遇这个算的啊，
嗯，
比如有医博士，他都有的，也是分的。但是作为专门的一科秀才科了，考了进士以后呢，他们策论就等于说懂得了怎么写这些文本， 怎么做文章，而且要等着国家的政策以孔孟思想为基步啊，以基础，然后怎么来制定治理的政策。这个至于这个文章啦、啊、诗词啊，那是业余的额外的。
嗯，
他们真正会要做的是策，是论文，要懂这个论文，就像现在考公务员一样，给你一个题目，你要能写这个滔滔不绝的文章出来。通过这些，他们就认为他们获得了治理天下的。你比如说武官，他有武博士啊，也要考试的，等等等等。就是其实呢，作为文官体系，他就是制定政策、治理天下。
但是他也言脉，我觉得差回来了，就差到太平天国以后啊，像这个曾国藩啊、李鸿章啊、左宗棠这些人，他也没专门学过打仗啊，他也没学过这个武备，也没专门训练，然后都很厉害啊，打的。
是他们的打仗主要是用兵布阵，这些他们平时看书也要学的是
啊，那这就是不需要上国防学院、军事学院、参谋什么学院，就
当年打仗比现在简单呐、啊，比较粗放啊，最多是个回马机啊。
撑起了一个军事学院的
啊，最后搞个什么埋伏啊，是吧？引到山谷里面，就弄来弄去就这么点东西嘛。
不，那到了清代他已经有那个后来讲已经用这个他那个武器啊，已经很比较进口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毕竟管理的还是文官体系嘛。他不一定是当兵出身，但他 也要治理这个军队嘛，
嗯、
是不是？
当时《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刚才因为石老师提到了，就是说，文官有一下系统要写，比如说你要去写策论，那么和策论，另外一个词儿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反复出现，就是陈升他一直希望有干谒的机会，就干谒是一个什么样的？
干谒啊，干谒这个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比较文雅的开后门。走后门
哦，所以他是投其所好去写干谒的文章。
就是干谒呢，这个其实就是文人比较文雅的，到领导面前去说自己怎么个能干。我这首诗写得好，下面一首更好。我不但会写诗，我还会懂策论，我还会治理天下，等等等等。往往有的时候呢，比较文明的，你像这个孟浩然这样的高人，他也端居于此盛名啊，就是说要给人写诗的时候呢，说。这么盛名的时代，我在家里啥事也不管，端端正正坐着，那我觉得可耻啊。意思就是说，我想干点活，我想做点事。你像这个白居易，那个是这个《离离原上草》那时候，其实它也是一种干谒。当时呢，这种专门叫行卷，行走的行，文卷的卷，就把自己的文件编好了，然后送给某人，
装
订成册，作为一个礼物，这也就是一种干谒。但都文人都不会说送个什么戒指了哈，送个什么鸡鸭了去。啊，他就通过这种比较所谓高雅的干谒，干谒就是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诗文呢、啊，送给一些达官贵人和名流，让他们认识自己、见识自己。现在嘛，就是说无非在网上叫吸粉啊，那个时候就是吸引大量的这个阅读者嘛。
他是
特定人群，就当官的和名流。
不，他 networking， 他就是讲的这种 networking， 就是这种关系、职业关系网的建立，我觉得这很重要。
职业关系网建立，
这个贺知章就是提拔了不少人，是不是啊？
就
他有一定的这种
地位，他自己本身要具备一定的地位，他才能够提携别人。
像李白，我们说他这么高明，他也要通过什么玉贞公主啊这些人、来建立他的名气和社交网。当时就是说，礼部主持考试、科举考试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嘛。大家知道弄来弄去在那个圈子里面，当年呢，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也就礼部的那么一批人，而且当时唐朝我们说过了是不糊名的，就没有糊名制度，就到宋代就比较，宋代这个社会也是不得了的高级，他那个时候考试卷子的名字就封起来，不让主考官换到是谁写的那个卷子，那么唐朝啊，他能看得到是这封卷子是谁的，所以他都要考量了，他说哦，他有那么多粉丝啊，就如果我不让他上去，他粉丝就把我骂死了，是不是？
说我水平不行，
所以说没眼睛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干谒他也有，按照今天来说，其实是也不对的，是不是？等于干预正常的科举考试的判断了。
不，这个就是有一个界限啊，知识分子他也是人，人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不知道党同一法吧，就是说他喜欢抱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啊，让老师对学生应该是公平的，内心里面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会不会就喜欢某一类学生，或者喜欢某一类学生？
其实父母对孩子也会握手之长短不一样。
他这个互相这种文人的这种 networking， 你想想，一直到这个明朝的这种东林党啊，这些人，他也是 政治上相近，然后在写作上相近，然后再互相唱和，对不对啊？现在话就是点赞，互相点赞。
但你这个概念呢，和那个还有点区别，比较类似呢。今天我们的有的父母到老师那儿说，我孩子会这个会那个，然后再送点小礼物，这个就比较接近唐代的干预了。你讲的那个呢，是汉朝以后文人也接轻易接当接帮接派，然后通过这个帮派呢传扬，比如典型的就像东林党，他讲的是这种。但汉朝就有大学生公诉公车上书了，一直到康有为，他们还依然是这样。文人本身说到底就是今天一个大的粉丝群，就像现在有的小什么小鲜肉啊，我们上次讲过嘛，你万一你不知道他，都被他的粉丝骂死。上次好像有谁啊，是什么什么潘
长
江是吧？
啊，
就是一个小粉丝小鲜肉不知道，
于谦也被骂了。
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呢，以古滤今，当年也是圈粉，
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哈。我没想到我们今天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隐藏了这么多的文化符号和知识点，非常有意思。